所以我就开始跪下来学习，认认真真学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时代需要大有信心的人，因为邪灵世界更有能力的来对基督徒挑战。我们需要真是有大有信心、大有祷告的能力，真是这样的。那么我就开始操练，那么我开始操练的，当然遇见一个很大的难题，我也看到自己一个需要，就是有一个婚姻的需要。那么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一个难题，就是到如果去看的都是年纪大的啊，年纪大的老弟兄老姊妹啊，所谓年轻人信主的话根本看不到几个，那是哎呀，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方很凄惨了，很凄凉了，前途怎么办，是吧？来这个应对信心的挑战啊，那婚姻怎么办啊？那那个时候呢，就我家里就教导我，就说你要在神面前求，因为很清楚你是在神面前服侍他的啊，他们我一出生就把我奉献了啊，所以你很清楚你要在做神啊，在神面前服侍他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所以呢，你的婚姻就非常重要，不能马虎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成为你很大的痛苦，是吧？所以我就在面前求神为我预备一位姊妹。那么祷告呢，从头至尾祷告了五年啊，为自己的婚姻啊祷告了五年。那么这个事情就五年结束啊。那么在这个祷告大概两三年啊或者几年的时候呢，就有点信心就有点动摇了啊，这么长时间。就像我们刚才讲，祷告了一年他说 no， 那怎么办啊？那很怕，那个时候很怕啊。那么祷告以后，哎，就这个应该把这个事情要很快的要做一个，不要讲太长了啊。祷告时就有个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好像跟一位姊妹认识啊。那我们呢就开始好像谈朋友啊。那么这个谈朋友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也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长话短说，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已经看见动静了，祷告看见动静了，也肯定就是神的旨意吧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就愿意。啊，但是他不愿意，啊，他不愿意，啊，那么这个情况呢，这个就过去了，啊，很简单的讲，美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见证哦，很奇妙的一个见证，最近实在是时间没有，没有办法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心里面引着很大的一个困惑，就是说，这个到底神的旨意是怎么样？到底祷告有没有能力？到底祷告能不能够得到答应？所以我就向带领我的那个宣教士，我就跟他谈了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求的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那我说，难道还要求什么样的人吗？我从来没有想啊，这个姊妹就可以了嘛。他说，那不是啊，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没有啊，如果神把不同的姊妹带在你面前，你谁知道是谁是谁？那这有道理啊，我都没看见啊，是吧？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那我就脱口而出，我说如果神，因为我很苦恼，好像都是在那，好像都是这个，好像一片迷宫啊，是这样哈。哎，我想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。哎，现在就是盼望借着这样一个讲座啊，你们出这个迷宫，啊，出这个迷宫啊。所以我在当时脱口而出，我就假设神真是客观的为我预备一位姊妹，他优先在五个方面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的，脱口而出五个方面，啊，他来证明这个是出于神的。对不对？而不是一厢情愿或者两厢情愿或者一见钟情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那么第一，这个人会祷告，因为我不会祷告，他祷告向神祈求，神证明应验了他的祷告，有见证的，哦，这是一个啊，哎，这些事情后来都应验了，后来都证明了。第二，神对他说过话，这个话也成就了，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啊，灵修有神，因为我没有得到神的话，也可能我是想借着太太来能够兼顾我吧，也可能是这样啊，对，可是当时心态可能是这样啊。啊，那么第三呢，这个姊妹要看见异象，哇，这很高啊，或者做个异梦啊，就是神在梦里面向他显现，神在异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当时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嘛。这个是想好像是神以超自然的形式向上，因为我没有，因为我在一片黑暗的里面，可能是这样啊。哎，那么第四呢，就是带领我的这个宣教士，他要同意，因为他这么有经验，那么他要看准， 是的。第五，神要亲自对我说话，或者就是圣经，或者就是打雷，啊，所以就是他，啊，当时我就这样一说完，我就说出一身冷汗，我不要结婚了，这是 impossible， 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我很伤心啊，我说这个不要了，要不然我就去，我又不可能结婚，要不然我就随便呢跟谁去结婚，我就不要做见证，反正呢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啊，就是看都是很好的，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我相信神当然带领个人的婚姻有不同的路，对对，不是一条路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在我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。那么有一天早上，我是英文系的，那么英文系呢，我当时在中国大陆呢是有一个心智，就在中国大陆传福音，为主做监牢，啊，有这个心智。我的岳父，当时的女朋友的父亲，哦，对不起，不是女朋友，不是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这个时间上不是啊，时间上不是的啊。我说很多人是经过了煎熬，所以我这样的心智啊，我有这个心智。所以有一天中午呢，我就英文系啊，不读英文圣经，我要把中文圣经好好读啊，中文圣经好好读。所以呢，那天中午啊，我就读英文圣经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读英文圣经。我在读英文圣经呢，我就读到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以撒娶利伯家为妻的那个故事啊，就读到创世纪二十四章读到这个六十七节那里，就讲到英文是讲到 take her as his wife and loved her 啊，中文就是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啊，就是英文啊。中文是说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，中文是 take her as his wife and love her。 那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这些经文就闪闪发光，肉眼看见的闪闪发光在我面前，我整个人在颤抖发抖。神对我讲话了，神对我讲话了，这是我的婚姻啊，神真对我讲话了。我当时非常的恐惧，那么他是谁呢？我不知道他是谁呢？他起来，赶快往前面翻。 Rebecca， 如果我读中文圣经，我就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中文翻译成利伯家，谁知道利伯家？我们这里有李代以里啊，有王彼得，也在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什么陈利伯家，没有这样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利伯家，所以我不会知道的。那我还去问这个问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还是漏风声了，对不对？那是。但是这一讲 Rebecca， 我说啊 Rebecca， 突然想起有一个姊妹也只给我讲了一次，有一次握手，就是我叫 Rebecca， 唯一次，搞不好是一两年前，就一次。这位姊妹他们是双胞胎，从香港来的。你知道我的心智是不要出国的，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是流着泪出来的，忍痛出来的，啊，我不要出国的。我在中国传道，啊，是这样的。瑞贝卡，瑞贝卡，走，是他。一下，这个人就哇就吓了，啊，那他是双胞胎啊，你知道谁是谁啊？那个是他们两个像的一个地步啊，我都要祷告啊，神啊，他们是谁是谁啊？不要喊错了，很像很像啊，啊。所以就是 Rebecca， 所以我就知道是他。哦，我心里当然随之来就是兴奋，就是激动，当然就是这个在神面前的感谢。好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那么到了五月的快要放假了，五月的一号，对不对？在中大那个快要放假了，这不是快要放假了，还早吧，还有一段时间啊。哎，反正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那个年的开学的时候我们就定好了，五月的时候我们上山去敬拜。为什么不会记得她的名字叫 Rebecca 呢？因为她的名字非常美丽，叫做卧绿，陈卧绿，卧倒在绿色的草地上，是诗篇二十三篇。所以你怎么会记 Rebecca 呢？你不会记 Rebecca 吗？你一定是这个名字的。你看我的名字从小叫平安，别人叫我祝健，我就觉得哎呀少一个 blessing， 如果叫我平安，你也祝福，我也蒙福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我小时候的名字，我出生的名字，后来文化大革命必须要改，啊，就这样的，后来改成祝耀武。 最后搞成铸剑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就从来没有想到，所以我们就上山一起去敬拜，啊，去敬拜，就跟那位宣教士一起去敬拜，我们他的双胞胎加上这位宣教士，加上我们四个人去敬拜赞美，我们唱诗。那么唱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到一个地步呢，那个就天开始下雨了，就必须要走了，已经开始很湿了，就必须要走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就拿出圣经来，小汉圣经，说姊妹，神把关于你我的应许给了我一半给我了，现在你把那一半给我。啊，所以他说，神告诉我这件事情已经9个月了。他说但是神不但是如此，并且在20天间告诉我，他说你的事我21天要成就啊。所以那一天呢是5月20号，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5月20号，5月1号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已经是持守9个月啊，他一直因为那里在谈朋友啊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原来在谈朋友啊，这神你给我的应许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所以他说好，那这样的话你既然让我知道，你也让他知道，然后他就等了9个月，9个月以后我就得到神的话，是吧？那到5月的时候他就持受不住了，这个很大的压力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再上神求将自己的婚姻奉献给神，神就跟他说，在21天里面借着但以理书那个波斯军的国王的那个那一段，他说在21天里面我要成就这件事情，那是5月1号，而我们上山的那天是5月20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走，下雨的嘛，并且我们要谈都是2个小时，要交换神的应许。所以第二天我们再重约了，我们两个人约了，他就把圣经打开，他有10几条在神面前的祷告，对号入座，身材1.8米，学英文的，会写诗，会拉小提琴，什么在教会里面是领袖，是爱主的，侍奉神的，跟我们一起去美国的，10几条啊，对号入座。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在他身上，在我身上是一个 turning point， 是个转折点，在明白神的旨意，信心追求神，一个转折点，是神是可触摸的神，神是我们可依靠的神啊，就这样，这是我的 turning point。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很实在的来学习祷告，明白神的旨意，信心。好，见证不能讲太多了，还有很多不能讲太多了。
没有
啊，
打雷，
打雷没有打雷，这是借着神的话或者打雷啊，不是可打雷啊，或者是吧，好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好，我们也有点感性认识了，有点实际的例子了，我们现在看原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原则，因为别人见证还是别人见证了，还是要我们亲身的经历神了，这个神是要做你我的神，是吧？所以在神面前要有信心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祷告，直到你不再祷告了，直到你觉得 finish released， 我的祷告垂听了。所以有一位这样的牧师写了8本的祷告的书，已经有一些翻译成中文，叫 E.B. Barnes 啊，他的中文翻译成邦茨啊，大家可以看，刚刚翻出了1本，但是他有8本书啊，我都看过。然后他的祷告是他一生致力于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写祷告的书，操练祷告，教导祷告。他讲祷告的目的 purpose of prayer， 那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祷告被垂听，没别的目的。The purpose of prayer is prayer to be answered。这是我们讲第三层这个祷告，祷告的目的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目的，就是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，就是这样的。当然你需要跟神的关系，当然你需要行神喜悦的事，当然你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这都需要。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解决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祷告，你不能讲祷告，你不能请别人祷告，你还是要你祷告，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的。因为神是要你认识他，不是要别人来做你认识他的一个途径，是吧？这是神最关键最关键的。神做这一切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， 就是借着祷告使你认识他，最根本的目的，没有别的目的。不然的话我们就应该相信他都加给我们，他都加给我们啊。那有些事情他就发现就没有加给我们，好像他在等我们，就是借着祷告去认识他啊。所以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事上呢，可以包括为自己求，为别人求，祈求代求，是吧？那么呢在这样的祷告的操练上有三个基本功啊，就是信心、祷告和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三个方面，三个基本功：信心、祷告和明白神的旨意。一定要有信心啊，一定要祷告，直到你得到，或者直到你里面完全平安、喜乐、释放、盼望啊。那么第三是明白神的旨意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，信心啊，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信心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可以说是信心的定义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说，是信心的定义。那么什么是信心呢？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。那大家把这个话背下来，信心是信啊，他不是讲信心，他是信，这个信包括信仰，包括信念，包括信心啊。我们不讲这三个的关系，信仰、信念、信心，我们不讲这三个的关系，但是都是信啊。保罗说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，你没有信你就是没有本钱，没有本啊。同时又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，要我们自己审查有无信心，希伯来书十三章也告诉我们要效法前人的信心，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，使我们信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圣经中新约里面用信这个字是500次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因信而活，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啊。这都是讲到信，我们只仔细看的话，我们就发现是不得了。并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啊，要凭信心啊行事啊。那么这个信的话呢，是因为神所赐啊，因为神所赐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里面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叫做信呢？啊，什么叫做信呢？就是说，信是你所盼望的事情的本身 reality。信是你所盼望的事情的本身。你盼望什么？我盼望一个包裹来，比方说哈，有不恰当的例子，我盼望一个包裹来。但是如果你有了邮局的黄条子，也就等于有了那个包裹本身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相对等的。但是现在是没有黄条子，现在是信心，是这个信心就是黄条子。所以你里面心里面有了信心，你就等于有了这个事情的本身。哇，这不得了。在邮局里是根据黄条子领包裹，在我们人这边是凭着信来领那个本身那个事情。所以你心里没信，你也没有信心啊。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操练啊，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。那你如果有信心呢，那就有那件事情。就像我在那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给我们一个孩子，再问一下，审查一下里面信心够用吗？那你感谢吗？三分钟不到啊，对不对？神啊，感谢你啊，你已经赐给我了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是妄求啊，啊，这个不是胡来啊，这个真是里面有信心啊，就我发现里面那个黄条子。所以信就是所盼望的那件事情的本身，但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是没有看见的那件事情的 evidence 根据。我还没有看见，但是我已经有了根据证据了啊。我没有看见，但是我有证据了啊。一个传真要过来， 那我看见那个视窗上有号码过来了，传真在动了，这个是 evidence， 那有传真要来了，啊，那我的信心就像这样告诉我，已经有了证据，啊，已经有了这个证据，那么神当然会给你一些 sign， 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 sign， 啊，特别在你初学的时候，会给你一些 sign， 啊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谈关于 sign 要怎么样的辨认。我们可能会等一下提一提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，可以是 sign 啊。但是有一点，你里面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可以相当把握住，啊，根据你的熟练程度、老练程度，你来凭着你里面看你自己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可以相当的有把握这件事情的结局是怎么样。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别人 counseling， 我跟别人交谈，我跟别人来做辅导，啊，谈谈谈，我就把他背景了解，我就看到，我说好，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，不是我能够做，是我看到很多 sign， 是吧？我看到啊，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好，你下面应该怎么样？这件事情可能结局会是怎么样？啊，是因为他已经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了，啊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你祷告也好，啊，你在盼望一件事情好，你要先往里面去。你要看我里面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那个信心，而这个信心不是你常常去想啊你就有信心的，那可能叫妄想，啊，不是说你自己去对自己说一百遍它就有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人常常是疑惑，人的本性是疑惑而不是有信心，是不是？当一件事情你不但别人都疑惑而你不疑惑，你就知道这就是信心。我太太，我们结婚以后两个星期就分开了。她在香港，我在美国。我们结婚以后两个星期分开，我们一共分开三年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夫妻分开，那个痛啊，那个痛苦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心像撕裂一样的痛。那才知道，我们每天她给每天写一封信，我跟她每天写一封信，我们信得这么厚 ，a long weekend， 那真是痛苦啊。那星期一就快乐了，因为有四封信可能。啊，那还存呢，还有一些不要都一下看完了，啊，每天去拿信啊，那个信啊就是我一天的一个 reward， 啊，那我辛苦了一天看看信啊，哎，那真是满足啊，啊，那么四天没有那就很辛苦啊，完了到 long weekend 之后了，那来四封信，那不要一次看完了，还留了几个，放了以后等不以防不备之需要，啊。啊，特别是要那个写 paper 的那个比那个一个学期要结束的那个 motivation 啊，就是有封信在那里啊，那存一点信在那里，对，但是很痛苦啊，但是很痛苦怎么样？那分三年，那每次签签了九次签证，我跟美国总统里根写过信，啊，这个美国领事馆驻香港前总秘书亲手给我握手，拿我的纸材料去退回来，不能办。这是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州的州议员、参议员的 Pete Minimich 啊，这个 Republican 这个看 Republican Senator 这个financial 啊，这个 Senator 都帮我的忙都不能，你说不可思议啊？疯了，那个时候人要疯了。你关系我也搞关系啊，基督徒也搞关系啊。这国会议员亲自给我握手，包在我身上啊，没有用啊。你说奇不奇怪啊？啊，这个试探也来啊，这个也来啊，朱姐你干什么啊？请这个精神病这个医生跟你psychiatrist跟你讲，你疯了，要神经病了，赶快叫他来。我太太就这样来的，嗯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我没有疯了，那我也差不多要疯了，是吧？那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没有了。但是又一个人跟你讲，哎呀，交600块钱，我那个这个墨西哥的每个士兵我们认识的，请他从下水道给他把带过来吧。那我打电话，这你要不要从下水道过来啊？啊，他说那我怎么这个有什么见证呢？然后我说感谢神，你看我们是下水道过来，我来什么见证呢？然后我在想，哦，这个不行啊，哦，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这不容易啊，哎，结果在这个时候，哇，在这个时候啊，真是很难很难的时候啊。就神的话临到了，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成就的就必成就，并不延迟，啊，他这样感觉我也这样感觉，因为什么？那个人呢，啊，已经被试炼到一个地步啊，已经不太 care 了哈，啊，已经。但有一个很稀奇的事情，什么很稀奇的事情，就是说 当所有人都怀疑的时候，我不怀疑，我就知道相信了圣经那句话，这信心是神所赐，我也应该怀疑的，我就不怀疑。再痛苦，这个里面铁定的一样，那我就相信信心是神所赐。换句话说，假设你真是有这样的信心，或者比较熟练老练，不可能开始是那么老练的，当你那个老练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人应该软弱，人应该怀疑的时候，你不怀疑，你就知道你有信心。如果你有这个信心，下一步结论是什么？你一定得到，神一定成就。这个是个原则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。当然信心是会经过试炼，这一定会经过试炼，试炼就会有痛苦了，一定会经过试炼。这个是讲的信心，我们讲的信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你要有，你要三个环节缺一不可，你要为一件事情祈求，你要真正学习来认识神，你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能力祷告的人，你一定要在这三件事情上学习：信心、祷告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我们刚才讲的是信心，要操练信心，明白有什么叫信心，常常审查自己是不是有信心，还要不住叫信心不住的增长啊，要增长啊，所以这个是学习，是吧？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祈求，可以放心大胆祈求，是吧？那么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？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再花了一个代价来做祷告的这件事情，或来寻求的事情，搞了半天是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一厢情愿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最要注意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学习的就是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分辨，有一个分辨什么是出于自己，什么是出于别人。那最好的学习当然是平时就开始学习，大小事上学习，什么是出于人，什么是出于血气，什么是出于灵，是吧？什么是出于这个心里面来的，什么是出于头脑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出于罪，什么是出于世界。神给我们是一个分辨的灵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辨，但是你要操练，每个人都可以分辨，对不对？一件事情引导我，我们就可以分辨，这是出于世界，这是出于魔鬼，这是出于罪，这是出于软弱，这是出于血气，你一下就分辨，是吧？这叫学习，是这样的，啊。那么在这学习之后，就慢慢学习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啊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我们有几个 guideline， 有几个参照的标准，可以让你八九不离十，可以让你相当的有把握说不错，这个很可能很可能很可能是神的旨意，真的啊。这几个 guideline 不是很难去掌握的，但是你需要操练，你不要机械的去套，你不要你的灵不在心不在，你像玩游戏一样，你失去这个金钱，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认识神，你目的是为了自己在神面前，哦，我你目的就好像自己要得一个什么，好像这个神都不喜悦的啊，神都不喜悦的。这个我们排除，这个排除，我们每个人祷告的时候都排除了，啊，我们都是清洁的，啊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心啊。那么有哪些方面可以为我们来辨别的？第一啊，第一，我们在求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来祈求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态，未必每一件事情都联系得上，但是最好有这样的心态，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去明白是不是出于神，是不是为了神，是不是靠着神啊。这三个方面，这是第一个 group 啊，我们去几个参照标准。第一个参照标准啊，第一个参照标准，是不是出于神，是不是为了神，是不是靠着神。你说生孩子，那有什么很多的可以联系得上的？中国大陆以前讲挂钩，什么东西叫挂钩？这挂钩就有的是危险的，硬套，是吧？胖一点啊，这个是不是还是不太适合，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，他这个心态是为了去认识神都可以的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只要他的心态，他实在是不认识神，所以一般来说我的判断就是，当一个人对神没有直接的感受的时候，他都可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，所以一切所求的 那不是试探神，因为他的心态我们已经排除这个了，我们在这里已经排除试探这个哈，已经排除了，就是他的心是真是有一个实际的需要，不是一个奢望，是一个 first need， 不是 second need 啊，请记住啊，啊，这个 first need 就是一定是些 necessary necessity 是吧？就是这样的。second need 可能是个奢望啊，是是他实际的需要，并且通过这个，他是更多的认识神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我们排除试探，排除试探神，排除人的，都排除了啊。我们这是合情合情合理的哈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问是不是出于神？你要问，你未必能够完全明白，但是你要问，你很可能也会知道，是不是出于神？那么怎么样知道是出于神呢？比方说我要找工作，我发两百封信，来了一个，是不是出于神呢？是吧？那我们就是这个是不知道了。啊，就不知道。如果我一封信都没有发，来了一个 offer， 是不是出于神呢？很可能是，